幸好今天这边跟各位弟兄姐妹一起分享神的信息，我今天试试看站在这里哈，效果怎么样？如果效果不好，我下一次我就站在下面哈，让大家我们可以感觉的近一点。那个我已经忘记多久以前，大概是几个月以前吧。那个我非常的高兴知道，我们的荣芳传道他要回去参加女儿的婚礼哈。那其实这件事情我们已经知道了一段时间。然后更高兴的，他就跟我讲，他说：“哎，维忠牧师啊，我们不在一个月，你要不要来啊、来帮忙？”哎，那我就想想算一算，可以啊，那我就来帮忙了。所以我们昨天我跟文良，我们到了曼海姆，然后我们会在这边，原来是预计到9月12号回去哈，就是有三个主日，然后再加个几天。但是呢，我们在车上坐火车来的时候，另外一个教会就是在那 Strasbourg 法国德法边境那个教会跟我们讲说要希望跟我们邀请我们过去他们在18号那个主日有聚会，然后跟他们的同工开会。那所以那我就在这边多留一个星期哈。另外一件事情跟你们讲说，我们会在这边这段时间还有一个目的，是我们很高兴也很希望能够多有机会认识弟兄姐妹，所以如果你们有什么活动啊，什么聚会啊，我们也很希望能够参与参加。如果你们，我们会住在中心啊，在那个曼海姆，丁长老，丁老师常每一次来就住的地方哈，也欢迎你们来找我们。那希望能够认识大家，希望在这三个星期的时间，我们可以建立一点关系。那今天我要讲的题目是同心建造圣殿。那我记得在半年多以前，我们的教会还在那个旧的堂那里，还在疫情高涨的时候，我们做了一个决定。好，我们的因为已经等了大概2年的时间，我们说我们要将我们原来叫做曼海姆团契要建立教会。所以经过2年疫情，我们说我们不能再等了。我记得就在去年年底的时候，12月，我们就在那个旧的那个堂，然后我们有成立教会的礼拜，还有荣芳传道夫妇他们就一起过来哈。那个虽然很多人不能现场参加，但是呢当我参加那个礼拜的时候，心里面非常感恩，非常激动，也借着神的话鼓励我们的弟兄姐妹，成为一个坚持真理的教会，成为一个彼此相爱的教会，也成为一个传福音的教会。我期盼我们的教会是这样一个教会。很快的半年多过去了，那今天我有机会还有未来几个星期在这边，我希望能够看一看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继续可以在真理里面长进，在彼此相爱里面长进，在传福音，在建立教会上面我们一起长进。所以呢，我就想到用这个题目叫做同心建造圣殿。在旧约的时候他们建造圣殿，然后用哈该书跟各位弟兄姐妹一起分享。哈该书，你们读过哈该书的举手。哇，还不少人读过哈。那个哈该书是在旧约哈，如果你没有读过，我鼓励你去读哈。为什么？我讲两个原因，而且鼓励你顺序从创世纪一直读到哈该书，好不好？不要跳着一下读到哈该书，这有两个优点哈。第一个，当你从创世纪读到哈该书的时候，你的旧约就差不多快读完了，因为哈该书哈是旧约倒数第三卷书啊。哈该，再来，第二个理由就是哈该书很短，所以呢，今天我用的哈该书哈，我没有写几章几节。哈该书一共有几章啊？2章啊。所以今天哈，我想你们没有太多的机会，我们今天讲到呢，我们就要把哈该书读一遍，好不好？我们把哈该书读一遍，然后呢，我也把哈该书最重要的一些重点跟各位弟兄姐妹讲。哈该书是什么？哈该书其实就只有一个信息，就是起来吧，我们重新建造圣殿啊，起来吧，我们重新建造圣殿。所以呢，我今天就用这个题目重新建造圣殿来跟各位弟兄姐妹分享。好，我试试看。好，那讲到哈该书，我就先很快的，因为哈该书虽然两章信息还蛮多的，那我就很快的把这个背景跟各位弟兄姐妹讲一下。如果你可以看到的话，这个哈该书是圣经到了最后，所以我们知道在写哈该书的时候其实是什么，是以色列犹太 犹大国，北国以色列，南国犹大已经亡国了。那犹大国什么时候亡国的？犹大国经历了三次巴比伦帝国入侵，前后三次入侵，606年主前，主前公元前606年、597年还有586年，最后一次入侵呢，是整个的圣殿、圣城耶路撒冷被毁，圣殿被毁，然后呢，所有在耶路撒冷的很多的百姓，他们就巴比伦人就把他们带到了，掳走，然后就带到了巴比伦去，所以就有一大批的人，他们就从耶路撒冷就掳到，其实也犹大还有其他的很多的地方就被掳到了巴比伦，所以586年就是第三次被掳，就正式我们一般讲说犹大国亡国。但是很有意思，到了538年的时候，到了538年，上帝却让当时的波斯王，巴比伦亡了以后，后来亡给马代波斯，波斯帝国的波斯王古列，或者是居鲁士，在公元前538年的时候下了诏谕，说我要以色列的百姓回到耶路撒冷去建圣殿，然后为我们来祝福，为我祝福。所以犹太人就在公元536年，我不知道你看得见看不见哈，这个536年，就大概一连多两年以后就回到了耶路撒冷。而且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就是耶利米早在几百年以前就已经预言已经预言说主后70年，对不起，不是主后，被掳70年以后，神的百姓会再回到耶路撒冷。哇，这个国家已经被打没了，然后居然呢这批人还会回到耶路撒冷去，然后他们会在那个应许之地重新建立对神的敬拜。而且上帝也借着先知以赛亚，早在公元前大概700年的时候，就已经指名道姓的说，上帝将来就会用一个人叫做古列，然后这个古列会把他的这个百姓差遣回去，就是重建圣殿，然后重新建立对神的敬拜。然后就在这个时候，先知以赛亚、先知耶利米他们的预言就应验了。然后当时的省长所罗巴伯就带领着大概50000个犹太人，就从巴比伦回到了耶路撒冷。然后回到了耶路撒冷以后，经过短暂的休整，就在7月份，他们这些人万众一心就开始要建立圣殿。他们所建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建了一个祭坛，然后在祭坛上面恢复了好多年，至少70年没有的献祭。然后他们就在那边开始一起守逾越节。到了第二年的2月，那个圣殿的根基就已经建立起来。当圣殿的根基立起来的时候，有两批人，有一批老人，有一批新人。这批新人看到圣殿的根基被立起来的时候就好高兴，大声欢呼。但是那批老人看到了那个圣殿的根基被立起来了，就哀哭流泪，心情复杂。因为他们这批老人曾经看到那个旧的那个原来所罗门盖的那个圣殿的辉煌，但是没有想到不久他们就在建圣殿的这个过程里面就遇到了仇敌各方的搅扰，以至于他们不得不到了不得不停止建殿的工作。所以建了没有几个月，没有多久，然后一直到主前520年，也就是停了16年以后，没有想到建殿停了16年。到了主前520年的时候，这个时候到了，上帝就同时感动两位先知哈该以及撒迦利亚。好，我们就再回到圣经上来，如果你把哈该书读完了，接着要读撒迦利亚书，然后你的旧约圣经就差不多要读完了。这两位先知就分别在同时受到神的启示，在临危受命向百姓从两个不同的角度宣讲神要百姓再次起来回复建造圣殿。上帝透过撒迦利亚鼓励百姓，给百姓看到一个将来上帝荣耀的意象，来鼓励他们建圣殿。但是哈该呢， 上帝让哈该先来责备以色列人，责备这些犹太人，然后跟他们讲说你们起来，然后再把那个上帝美好的计划跟预言告诉他们。所以今天我们就来看哈该书。重建圣殿很重要，为什么要重建圣殿？如果我们晓得哈该的背景，晓得撒加利亚的背景，晓得他们的情况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至少在当时有三个意义。第一个是历史意义，因为上帝已经应许了说圣殿要重建，而且主后他们对不起，主前在他们亡国七十年以后，他们要回去回复对上帝的敬拜。所以重建圣殿是什么？ 是上帝的应许必要成就，上帝斩钉截铁七十年就是七十年。然后第二个有一个是当时时代的意义，就是犹太人或者是当时亡国的那一群属于神的人，在他们的生命里面最重要的是向神的敬拜。他们已经几十年没有机会在一个圣殿里面敬拜，对他们来讲那个敬拜就是要到圣殿里面去，因为这是他们多年来留下来的教导。所以当圣殿建起来的时候，他们可以恢复对神的敬拜。另外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他们之所以亡国是因为他们离弃爱他们带领他们的上帝，他们拜偶像，他们作恶，他们不连续不怜悯那些贫乏穷苦的人。但是当圣殿建起来，他们回复敬拜，表示什么？表示上帝重新接纳他们，重新原谅他们。所以这个非常重要，而且有一个未来的意义，因为这个整个的圣殿预示着耶稣基督再来。我没有时间读但以理书第九章，但是但以理书第九章讲到有七个七跟六十二个七，就是六十九个七，讲到这个从圣殿开始重建，耶路撒冷开始重建以后，经过了几百年以后，有一位这位弥赛亚，这位救世主会再来，然后他会被杀，然后圣殿要被毁，那个整个圣城还要再被毁掉。所以整个的圣城圣殿，特别是圣殿重建只有一段时间，这段时间上帝已经讲好了是七个七跟六十二个七，就是七十九个七，这四百多年将近五百年的时间是预备耶稣基督再来。我们后来知道就是耶稣基督，但是那个时候我们上帝就说预备这位弥赛亚，预备这位要再来，然后他来了以后他要被杀，然后这个圣殿要被毁掉，再次被毁掉。所以这个是对未来的预言，这个上帝的预言必须要成就，所以有未来的意义，预示也预备耶稣基督的再临。但是更重要的，我们今天为什么要读这段圣经？对于现今的意义是，圣殿在主后七十年已经被毁，但是重要的不再是耶路撒冷有一个圣殿，虽然那个很重要，但是对我们所有的人来讲，耶稣基督是那个圣殿。所以耶稣基督是代表教会，那对现今的意义来讲，上帝对我们的期盼是我们要委身给我们在现在，不是那个石头金子木头银子建的圣殿，而是就在曼海姆，就在这个地方我们一起聚集，这就是教会。上帝期盼我们那个时候犹太人怎么样在圣殿里聚会，怎么样在他们的整个的生命生活信仰的中心到那个圣殿去建立圣殿，委身于圣殿。上帝期盼我们委身于教会，委身于服侍这个圣殿的主耶稣基督。在圣殿里面我们都是属主的人，我们建立教会，所以我们彼此相爱，所以很重要建立圣殿的意义。好，那我们就来看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好不好？要帮忙啊，谢谢。好，整个哈该书按照它时间的顺序，它里面有四段信息。第一段信息是哈该的责备，责备当时停了十六年的那些犹太人，或者停了十六年的那些以色列人，说你们的优先顺序错了。然后第二段，当他们建圣殿的时候，里面有失望，外面还是有敌人的阻挠，上帝鼓励他们说你们不要失望，你们不要惧怕， 第三件事情，我们建造圣殿，我们就圣洁吗？上帝所要的是对的人，然后做对的事，服侍这位大君王，圣洁大君王。所以讲到圣洁服侍，然后要蒙福，最后是那个将那个神将那个眼光要百姓看到以后，基督必然掌权。好，那我们就往下看哈。好，第一个是要讲摆正优先顺序。我刚才说了，我们今天要有机会把整个哈该书读一遍啊，那我就快一点，我们来读一遍。哈该书第一章从第一节开始，大利乌王第二年的六月一日，耶和华的话借着哈该先知临到撒拉铁的儿子犹大省长所罗巴伯和约撒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说，万军之耶和华这样说，这民说重建耶和华殿宇的时候还没有到。于是耶和华的话临到哈该先知说，这殿宇仍然荒废，岂是你们住在有天花板的房屋的时候吗？现在万军之耶和华这样说，你们要反省自己的行为，你们撒的种多，收割的却少，你们吃却吃不饱，你们喝却喝不足，你们穿衣服却穿不暖，得工钱却把工钱放在破袋里。好，这个是读到第六节，百姓已经停下来建殿，停下来16年了。那百姓拖延没有办法继续重新建殿的时候的理由，是因为那个重建的时候还没有到。你看外面的那个对我们的逼迫还是在那边，但是神自己告诉他们说你们拖延的理由不是这个。第四节这样讲说，这殿仍然荒废，岂是你们住在有天花板房屋的时候吗？各位弟兄姐妹，他们百姓回到耶路撒冷的目的是什么？回到耶路撒冷的目的就是恢复敬拜。恢复敬拜首要做的事情就是把祭坛建起来，要把圣殿建起来。但是很不幸的，他们遭到了一点拦阻，他们就失去了当初回归耶路撒冷的那样的意向，就是重建圣殿的意向。巴比伦的生活其实是很舒服的，他们有鱼吃，有肉吃，他们有各式各样的东西可以享受，他们已经在那边生活了几十年，已经不只是一代的人在那边，他们为什么要回去？岂不是为了神的呼召重新建殿吗？但是没有想到一点点的挫折，他们的意向就被打掉了。然后1年2年过去，10年10多年过去，他们的意向就失去了。他们不只是如此，上帝责备他们说，你们失去了你们生活你们生命里面的优先顺序。他们在忙着建造自己的房屋，然后把原来上帝呼召他们回来要建的圣殿就丢在一旁，越忙他们就越忘记，越忙他们就越把神的事情丢在后面。我想在这边我们分享一件事情，上帝并没有说不叫他们盖房子，对不对？但是上帝跟他们讲说，那个殿的顶都还没有，你们就不但盖了房子，房子一定要有顶，你们不但盖了房子，你们还粉刷，你们还把你们的天花板弄得漂漂亮亮。上帝告诉他们什么是优先顺序，房子你可以有，你也需要，因为你们住在里面，你们长期要在这边生活。但是你们的顺序要摆在什么地方？各位弟兄姐妹，我们爱神，我们服侍神，但是有的时候我们会失去了那个起初爱神的动力，我们起初服侍神的意向。我们在教会里面，当我们服侍多了，我们发觉有的些事情我们已经成了习惯，渐渐失去了优先顺序。特别是我们年轻人，当我们毕业了以后，我们忙着找工作，找到了工作以后，我们忙着交男朋友交女朋友哈。几个星期以前我们在这边一个婚礼非常好，祝福哈。但是我看到然后呢就有了孩子，我们为了孩子我们就不来聚会，然后不久就买了房子，为了房子我们就花大笔的钱，大量的时间在我们的房子的维修里面， 我们在家里面装窗帘、铺地板、买好的家具，但是在教会呢，我们花了多少时间在教会里面做一点点教会里面可以做的事情？我们有的时候会顾念我们的工资有多高，但是有没有想到，在弟兄姐妹遇到困难的时候，生活不顺利的时候，我们可以花一点时间去帮他忙？我们有的时候看到那个股票或者我们的那个退休，我们的存的钱涨了或者是跌了，但是上帝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在圣经上很清楚的教导的那个十一奉献，我们放在哪里？我们有的时候顾念我们自己的形象，我们的人际关系，我们有许多的好朋友，我们交一大堆朋友，但是甚至有一些人不知道我们是基督徒，因为我们难以启齿承认我们是基督徒，更别说我们跟他们传福音。一个月以前我们回到美国去拜访我们认识的许多的我们以前带领成长的一些年轻人，几年多少年以前我们跟做学生工作，那个时候很多人他们还是学生，我们带着他们一起成长，然后我们就遇到一对夫妇，他们还是聚会还是敬拜，然后在教会里还有服事，但是几个那些年轻人，因为我们过去了，他们就在一起聚会聊天，可是我听到的是聊房子，是聊孩子，然后聊到一点教会，谈到教会的时候，常常是有许多的问题，许多烦心的事情，甚至有抱怨。各位弟兄姐妹，我们的 priority， 我们的那个生活的那个节奏，是不是让上帝带领我们生活的节奏，而不是因为我们结婚了，我们毕业了，我们找了工作了，我们有了孩子了，我们有了房子的主旋律里面。几年以前，我们把我们的房子卖了，然后去年我们搬到德国。从一个人从人的角度来看，有恒产才有恒心。我们现在没有了我们的房子，然后似乎我们失去了很多东西。但是我每一次回到美国去探望弟兄姐妹的时候，感谢主让我们有机会住在弟兄姐妹他们的房子里面，我们看到我们弟兄姐妹的成长，然后跟他们一起享受他们住的地方。我记得有一次文良在分享的时候，他就讲到他的心境，他说我要用保罗在腓立比书第四章所说的稍微修改一下我做仆人的心境。第14章第11节他的修改是这样，他说我无论在什么情况都可以知足，这是我天天学习的，我学习怎样处丰富，也怎样处简朴，或饱足或失落，或有余或有限，随时随在我都得了秘诀，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凡事都能做。各位弟兄姐妹，这是我们学习做仆人的心智以及心情。百姓失去了意向，百姓失去了优先顺序，把自己的需要，把自己的甚至是把自己的享受放在教会属灵的需要之前，于是神的管教就来了。第5节说，耶和华万军之耶和华这样说，说你们要反省自己的行为，你们撒的种多，收割的却少，你们吃却吃不饱，你们喝却喝不足，你们穿衣服却穿不暖，得工钱却把工钱放在破袋里面。各位弟兄姐妹，如果神对我们有提醒，如果今天是对我们的提醒，感谢主，因为我们还可以听得见提醒，我希望我们能够听得进提醒。那问题是我们该怎么办？万军之耶和华这位神这样说，说你们要反省自己的行为，你们要上山取木材，建造殿宇，我必因此喜悦，并且得荣耀。耶和华说，你们期望丰收，反倒欠收，你们收到家里的我就吹去，这是为什么呢？ 耶和华，万军之耶和华说，因为我的殿宇荒废，你们个人却为自己的房屋奔驰，所以因你们的缘故，天就不降甘露，地也不出土产。我叫干旱临到大地，群山五谷、新酒、新油，地上的出产、人畜和人手劳碌得来的一切。生命失去了优先顺序，就失去了神的祝福。你说上帝是这样的吗？我从另外一个角度讲，我们之所以现在我们可以有许多丰富，我们的家庭、我们的物质、我们的工作，其实你知道，我常常在想，很多东西是我不配得的，为什么我现在有这些？其实是上帝给我的极大的祝福，我得到这样的恩典。如果我们服侍上帝，上帝说我祝福你，但是如果我说 OK， 这是我能得的，我应该得的，我自己干，我自己来，上帝说 OK， 说那你该得多少，你就自己来吧。这个地方就是这样，他们原来是那个被掳的，没有能力的，然后回到了耶路撒冷，那个耶路撒冷是荒凉的，是乱七八糟的，结果他们居然可以在那边盖房子享受，为什么？因为这是上帝对他们的祝福。当他们说 OK， 说上帝我们自己来吧，那上帝说 OK， 你们就自己来吧。各位弟兄姐妹，不是现实，这是实际的状况。当我们生命失去了优先的顺序的时候，很可能我们就失去了上帝的祝福。怎么办？这段经文讲，神自己讲说，你们要反省自己的行为，所以让我们反省我们在哪里跌倒，然后说你们要上山取木材建造殿宇，哪里跌倒哪里站起来，马上行动，赶快改正。好，我们就继续。那时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感谢主，还有约撒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和所有余剩的子民都听从了耶和华他们神的话，听从了耶和华他们神所差来的哈该先知的话。众民在耶和华面前都存着敬畏的心，耶和华的使者哈该，耶和华的使者哈该奉耶和华的命对众民说，耶和华说，我与你们同在。于是耶和华激发，对不起，我这样看有点，我在这边看哈，耶和华激发了撒拉铁儿子犹大省长所罗巴伯的心，和约撒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的心，以及所有剩余子民的心，他们就来新宫建造万军之耶和华他们神的殿宇。那时是大力乌王第二年6月24日。感谢主，神的话来了，感谢主，他们听了神的话，于是他们就回应了神自己对他们的责备，以及上帝说你们要悔改，然后你们要起来要建造圣殿。他们就知道他们该怎么做，他们知道他们在哪里跌倒，他们知道他们该怎么做，就起来来建造圣殿。马太福音第6章33节圣经上讲，我觉得是非常对，非常真。我几十年的生命，我经验这句话，就是说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这是神的应许，我们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但是什么叫做先求神的国和先求神的义？你说这是什么意思？那我可不可以读了这段圣经，我们就这样解释，什么叫先求神的国和先求神的义？就是知道神要我做什么东西，做什么事情，我就现在就去做，我不迟延，我不打折扣，我就去把它做好。所以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就是明白了神的心意，我就凭着信心，我不管情况怎么样，等一下我要讲一下当时的情况，我就去做。我们再往下，他们做了没有？他们做了。哎，好。可是呢，即使他们马上做了，还是面对到了一些情况。我们就到了第二章哈，第二章来，我要站在这里。好， 第二章第一节这样讲，7月21日，耶和华的话临到哈该先知说，你要对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省长所罗巴伯和约撒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以及所有剩余的子民说，你们中间剩下的人有谁见过这殿宇从前的荣耀呢？现在你们又看他怎么样呢？岂不是视如无一物吗？耶和华说，所罗巴伯啊，现在你要刚强。耶和华说，约撒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你要刚强，这地一切的子民啊，你们也要刚强，并且要做工，你们不要惧怕。所以这段经文里面让我们看到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失望。为什么是失望？特别是对那些老人已经见过圣殿第一个荣耀，第一个圣殿的荣耀，那些老人看到现在圣殿他们所盖的又盖了几个月，对不对？他们发觉我盖来盖去好失望啊，好像没有结果，没有看不到那种成效，对不对？我那么努力。然后第二件事情，他们害怕。他们害怕什么？因为在那段时间，根据以斯拉第五章讲的，当哈该跟撒加利亚两位先知受到神的启示，然后鼓励百姓再回复建造圣殿，那百姓也就听话，他们就取木头、取石头开始建造圣殿的时候，就没有想到，在他们四周那些外邦的那些人、那些领袖又起来了。他们看到这个圣殿已经停工停了很多年，他们很高兴，但是没有想到圣殿又开始要盖了，所以他们就起来又攻击他们，不但攻击他们，而且他们上告皇帝，告到波斯王那里，说这些人呐、这些他们又起来建造圣殿了，是多年以前是那个皇帝说不可以建造的，所以他们停止了，现在又开始建造了。各位弟兄姐妹，他们的感觉怎么样？害怕。为什么？他们是亡国的一群人，然后在这边他们要用他们自己、生命，他们回来，他们不是很多人，他们要在这边建立对上帝、的敬拜的这样一个场地，可是外面那么多人围着他们，然后攻击他们，而且去向皇帝报告，就不准他们建造，那他们就有害怕。但是上帝知道他们害怕，所以神的话来对他们讲，说什么？说你们要刚强。先对所罗巴伯说你要刚强，然后对大祭司、约书亚说你要刚强，然后对一切的子民说你们要刚强，你们不要惧怕。在教会里面服事哈，我们在这边成立团契、成立教会一段时间了，那我们看到我们在这边服事，一开始服事好像很棒、很好。但是服侍了半天，我们觉得有失望，因为我们服侍一些弟兄姐妹，这些弟兄姐妹没有成长啊，我对一些人好，但是好像我们的关系没有改变。然后看到教会仍然很软弱，很多事情不像我想象中那个样子。各位弟兄姐妹，如果容许我，你有这样的感觉，上帝说不要失望。有的时候服侍会有一点压力，上帝说你要坚强。这个是当时他们遇到的情况。我们再往下好不好？但是主不但这样对他们说，说你要坚强，你要害怕，上帝自己用他自己来安慰，用他自己的话语来安慰他的百姓。万军之耶和华继续说哈，说因为我与你们同在，这就是你们从埃及出来的时候我与你们立约的话。他告诉他的百姓说，我早早就与你们立约了，从你们的祖先从埃及出来的时候我就与你们立约，现在我的灵住在你们中间，你们不要惧怕，因为万军之耶和华这样说，再过不多的时候我要震动天地、海洋和旱地。万军之耶和华说，我要震动万国，万国的珍宝就必运来，我要使这殿宇充满荣耀。万军之耶和华说，银子是我的，金子是我的，所有都是我的。万军之耶和华说，这殿宇后来的荣耀必大过先前的荣耀。万军之耶和华说，这地方我必赐下平安。神自己知道 他的百姓有失望，知道他的百姓有惧怕，所以他来鼓励他的百姓。他怎么鼓励他的百姓？怎么样来面对失望？他说，你要相信我的话。他说，万军之耶和华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各位弟兄姐妹啊，这个世界，这个宇宙还有什么比我们的神更有权柄？然后他今天向他的百姓说话，他也向我们说话。你知道，在圣经上，当耶和华自称是万军之耶和华的时候，他把自己的那个 title 名号提出来的时候，我们就要注意听，因为他是万军之耶和华。他说，我是万主之主，我是万王之王，我是万军之耶和华，我现在告诉你。然后他说四次，让我们听，让我们相信神自己的话。他说什么？他说，因为我与你同在，我是万军之耶和华，而且我与你同在。而且他说，现在我的灵就住在你们中间。各位弟兄姐妹，他自己的灵来帮助我们，神自己要成就大事。很有意思，在整个的接下来我要讲神怎么成就大事，在整个的过程里面，我们再回想一下，是上帝先兴起这两位先知哈该及撒加利亚，鼓励百姓说，你们停的已经够了，你们的问题是你们的生命的优先顺序错了，你们起来建造圣殿。然后接下来百姓就起来建造圣殿，感谢主。但是接下来那个困难逼迫就来了，外面的拦阻就来了，而且他们做了半天很辛苦，好像看见没有什么成果，失望也来了。然后上帝在做的下一件事情就是告诉他们说，你们，我是万军之耶和华，你们要凭着信心继续做。但是那个外面的那个攻击好像继续，因为那个已经去告了皇帝了，就是告状告到皇帝那里去，皇帝随时可以回来说你们停工，而且不但停工，你们这些人居然不听这个皇帝的命令，那你们做什么事情啊？他的那个刑法可以过来。所以这些人怎么样？是要听皇帝的话，还是要听万军之耶和华的话？他们就凭着信心在做，就在他们做的时候，上帝就在另一边也做事。所以就在那个时候，如果我们根据以斯拉书第五章第一节的记载，那这件事情就告到那个皇帝大流士那里，然后大流士就讲说，为什么这群人会回去建造圣殿？然后他就想，一定有原因，所以就叫他的宫里的人去找，说为什么说曾经被禁止啊，而且曾经这个国家王国，然后居然他们回去，结果没有想到，他就在旧的档案柜里面就看到找到了那个大力乌王最早的时候下的谕令，说让这群百姓里面凡愿意的都回到耶路撒冷去建造圣殿，去敬拜他们的神，而且好为我祝福。哇，那个命令找到了，你看那个仓库啊，已经经了几代，然后那个命令找到了，所以他们找到了古列王最原始的诏书以后，大力乌王就命令这河西的总督，就是当初攻击那个时候攻击他们的这些外邦人那个头头，那个河西的总督说，你不可以阻止建殿，而且你要提供工程的军那个工程的经费，而且献祭的动物以及那里的祭司，你自己要花钱按照我对你的命令来供养那些祭司的生活必需品。为什么？因为万军之耶和华说，我要震动万国，万国的珍宝就必运来，我要使这殿充满荣耀。万军之耶和华说，银子是我的，金子是我的，何况你们建殿的这些木料，这些石料，还有你们这些 敬拜神这些祭司的生活用品。各位弟兄姐妹，有的时候会不会觉得有一点失望、灰心，或者是惧怕在服侍神的时候？凭信心仰望我们的神，经历圣灵的大能，因为神正在成就大事。好，我们很快的，我们要继续哈。但是这个上帝要教他们的不只是信心，不只是倚靠神，另外一件事情要教他们的是服侍，我们要有圣洁的服侍。大力乌王第二年9月24日，耶和华的话临到哈该先知说，万军之耶和华这样说，你要向祭司询问有关律法的事，人若用自己的衣襟承载圣肉，后来又使自己的衣襟触着饼汤酒油或别的食物，这算为圣吗？好，我先停到这里。就是如果有祭司拿着他的衣襟，他们有当时献祭的肉叫圣肉，对不对？拿着圣肉成了圣肉啊，然后呢去这个是接触过圣肉，然后呢又用自己的衣襟去接触到了其他的食物，对不对？他们就拿着圣肉去吃，也许要吃啊，也许要做什么事情，接触到其他的食物，那这个能不能使这些其他的东西成为圣啊？不可以。祭司回答说，不算为圣。哈该又说，好，那反过来，如果有人触着尸体而成为不洁净，接触了尸体，祭司啊，接触了尸体就是不洁净的，那他就不能去，当时在那一段时间里面以后，他就不能去服侍上帝，所以他是不洁净的。又触着这些东西的一样，如果他不小心又接触到当时的一些东西，那甚至是圣物，这算为不洁吗？祭司很清楚地回答说，这要算为不洁净。于是哈该回答说，耶和华说，这民也是这样，这国在我面前也是这样，他们手里的一切工作都是这样，他们在那里所献的都是不洁净的。好，这段经文讲什么意思？这段经文讲，好，我就直接讲了。这段经文讲，我们不只要凭信心去服侍，我们不只是在神的面前要依靠神，依靠神的力量去服侍，而且我们服侍神的这个人是要对的。神要的服侍是圣洁的服侍。这段例子讲，他说圣洁的东西碰到不圣洁的东西，怎么样？就不能使那个不圣洁的东西圣洁，对不对？那反过来，一个污秽的人，如果碰到圣洁的东西，就会使圣洁的东西污秽。所以建造圣殿，这段经文的意思是什么？建造圣殿或者在圣殿里面服侍，或在教会里面服侍的人，这个圣殿不能使人圣洁，但是不圣洁的人所做的圣工反而会使圣工不洁净，不讨神的喜悦。各位弟兄姐妹，因此我们服侍神，我们服侍人，我们做圣工的人，重要的是自己是要洁净的，然后我们才可以在耶和华的面前来服侍他。因为神看重服侍的人，有对的人，我们才可能有对的工作。好，最后我们要看耶稣基督必然掌权。好了，到了最后哈，同月24日，耶和华的话再次临到哈该说，你要向犹大省长所罗巴伯说，我要震动天地，我必倾覆列国的宝座，消灭外族万国的势力，我必推翻战车和驾车的人，马匹和骑马的都必跌倒，个人必死在自己弟兄的刀下。万军之耶和华说，撒拉铁的儿子，我的仆人所罗巴伯啊，那到那日我必提拔你。耶和华说，我必以你为印记。万军之耶和华说，因为我拣选了你。好，这段经文很有意思哈。这段经文当你读的时候，你有没有觉得有一点时空倒错的感觉？为什么？因为在所罗巴伯那个时候，当时不过几万人，那这些事情有没有发生？上帝要震动天，倾覆列国的宝座，然后消灭外族的势力，推翻战车和驾车的人，有没有发生？没有发生，没有发生。然后呢，还说什么？对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说，说那日，到那日，我必提拔你。这件事情发生没有？所罗巴伯没有看到这件事情。 那这里在讲什么？原来这段经文是在讲上帝用所罗巴伯来预表另外一个更大的，圣经上常常有讲，就是耶稣基督。因为所罗巴伯是大卫的后裔，上帝应许大卫的后裔里面有一个人要永远做王，那位就是基督。然后所罗巴伯是在那个时候大卫的后裔，所以上帝的话就临到他，讲到的是将来的基督要成就这些事情。他们现在所建的殿其实是很重要的，为什么？现在所建的殿不只是为当时的人，他们可以去敬拜上帝，回复跟上帝的那样的交通，那样的关系。更重要的，这个殿是预示着将来，预备着基督。因为这个第二个圣殿是为基督他的第一次来到世界所建造的。我刚才已经一开始就讲到所准备的。各位弟兄姐妹，这个圣殿不只是为基督预备的，这个圣殿也是象征耶稣基督，而且耶稣基督就是这个殿，耶稣基督要取代这个圣殿。我们在神的家中，常常我们的服事是很微小的，但是当我们在神的家里面，我们忠心按照神的心意尽上自己的本分，其实那样的服事是很深远的。所罗巴伯是领袖，但是他没有想到，他当时就是按照神的心意，将神的话告诉百姓，带着百姓就上山取木头回复建造圣殿，上帝就在那边改变皇帝的心，而且上帝就在另一边预备将来基督的出现。各位弟兄姐妹，让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不知道，当我们奉神的心意去在教会里面，我们服侍教会，服侍我们的弟兄姐妹，那样的影响有多深有多远，那个搅动在属灵里面的工作有多大。好，让我们最后把这段信息做一个结束。上帝要我们看到的是要我们的生活优先顺序是对的，让我们尽本分过简单的生活，我们尽本分做事，我们尽本分做我们的好父亲，做我们的好丈夫，做我们的好母亲。但是我们也尽我们的本分，教会成为我们优先的顺序。我不是说那些我们不做，那些我们该做的 理当做的要好好做，好好参加聚会，关心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好好的传福音，参加教会的一两项事工。我很感动，我们今天来的时候，那个我们就有好几位弟兄姐妹就陆续来，然后就开始在这边 set up。 可是他们不是站在台前面的人，那有的人在地下室里面带孩子，可是我们所做的所有的事情上帝都纪念。不只是这样，有的时候我们服侍会有一些挫折，有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些灰心，有的时候我们看不到果效。各位弟兄姐妹，万军之耶和华就是我们的主，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亲自跟我们说，说你靠着信心你继续往前做，因为我与你同在，我的灵在你的身上帮助你。为什么？因为重要的是我们的服事不只是做一些事情，重要的上帝看重的是我们这个人，我们有圣洁的服事，我们是圣洁的人才有圣洁的服事。我们做一堆事情不能使我们与上帝的关系更好，但是当我们跟上帝有那个对的关系，我们这个是一个对的人，我们的服事分别为圣给神的时候，我们的服事真的容神一人。为什么？因为掌权的是耶稣基督，他过去掌权，现在掌权，而且他要掌权到永远。我们现在是在他的身体里面，我们服侍这位掌权的主，我们可以有机会服侍，是他给我们的机会。各位弟兄姐妹，让我们同心建造教会。神透过领袖所罗巴伯，先透过先知向所罗巴伯说话，向约书亚说话， 然后透过领袖向所有的人说话。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同心建造教会，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让我们愿意顺服神，借着什么？借着顺服我们教会带领我们的人，包括我们的牧师传道，包括我们的同工，我们的长老，我们学习，也学习彼此顺服。而且这是神的教会，让我们 不但彼此顺服，我们也彼此相爱，我们一同建立耶稣基督的身体，好不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谢谢你，主啊，在2000多年以前，你让所罗巴伯带领百姓回去建造圣殿。主啊，他们经历了有困难、有攻击、有拦阻，主啊，甚至那个工作有停顿。可是你让哈该再次鼓励，让这些属于你的人再次起来服侍你，主啊，帮助我们的弟兄姐妹，感谢你，这个教会是你的，主啊，你使用我们，让我们的每一个人，我们在你的里面有对的生命，有对的生活，有对的服侍的优先顺序，我们晓得怎么样，我们做我们该做的事情，做对的人，我们好好的来服侍你。透过我们在教会里的服侍，我们也服侍我们的弟兄姐妹。谢谢主耶稣，因为你是我们的头。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